听什么？现在我变成点歌坛了。那个这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中国来的，很专业的。那么在澳大利亚呢有一场演出啊，那个在恰索的那个市政厅。那么本来呢他们呢说啊帮他宣传宣传，因为他是那个这个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嘛，后来似乎想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吧，我把他们的票子全部买下来，买下来我全部送给你们看，好吧？很多了，有100张了啊。那么你呢下面去拿啊，一个人嘛最多拿4张，或者买58、48的。那么已经有人买了花钱的呢，全部去退钱，票子拿好，好吧？刚刚有人花钱买的，支持这个中华传统文化一定要的。人家这个他们这次带来这个剧目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全剧啊，你们也很多上海来的人都应该去看的，但是最好看下午的，晚上因为星期六了，晚上看庐山伯，那就是这样。那个就是这个星期天，好吧？星期六吧。那就下午可以去看，在恰索的。看完之后再来看我，你们去到下面去拿票子，好吧？那个因为要支持国内来的那个我们的这种这个。这个弘扬佛法的，不是弘扬佛法，讲错了，叫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好吧？很多上海人都可以去看，好吧？手很漂亮的，叫梅花指，教你们一下啊，梅花指啊。那个这个呢，最近呢要大家要特别当心。我曾经跟你们讲过那个一君一雅。不是一个小女孩20年前失踪嘛，现在不是找到了嘛，就是被那个人奸杀掉了嘛，20年之后才发现。那么现在呢又有人来了，那在哪个区呢？我看一下啊，在恰索的早上六，一个17岁的小女孩啊，在那个 Central Avenue 走路，身边经过一辆白色白色偏银色的那个这个面包车，靠近这个姑娘的时候停了下来，开车的这名男子下了车，试图抓住女孩的肩膀，这个小女孩被吓了一跳，惊声尖叫，赶紧挣脱跑开了。这个男子一听这个小女孩在叫嘛，他就吓了，赶紧回到车上逃离了现场啊。现在这名男子是亚洲人的长相，年龄在35岁到45岁左右，身体偏瘦，有1.75米，黑色短发啊，穿的一个灰色的帽子和黑色的裤子。这个呢就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养女儿的，你们全部要当心，不要偷懒，要送，而且要告诉女孩子要有这个意识，但是有时候有意识也不一定防得了。最好的方法嘛，就是嘴巴里小孩子上课之前念念经多好，菩萨保佑啊，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再加上自己要有防身的意识，你看看他们这些你们现在知道我在修哪一个波罗蜜啊？讲呀，你们都开悟了。我现在在修忍辱波罗蜜，你是讲的，就这个水平，请大家多多包涵，没办法，对不对啊？我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做人学佛啊，实际上啊，不要太想得太多， 我们不要去求什么，就没有烦恼。什么名利啊，一切自然来自然去，来去自如，没来没去，相当于没有来也没有去。想想看，你拼命的要，哎，把高音打掉点不就好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每次都这样，你说我，哎呦，这话筒我就这么讲的，这没搞好，说我话筒拿错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能忍辱。赶快去把喇叭往那边去一点，不要对着我，就是喇叭高音嘛打掉一点，哎，回音哎，没水平真可怕。讲我还好，我修忍辱。所以告诉大家，你今天拥有了，明天没了，对不对啊？自如来自如去，没来没去，就像得到的和没得到一样，你心空了，清净了啊！你学佛越学越没有烦恼啊，所以才能放出光芒。一个人干净了，才能放出光芒，对不对啊？啊，为什么啊？净空啊？为什么叫净空？干净空了，为什么叫身心净空？就是身体和心都要空，要大家明白吗？身心合一就能够让菩萨进入你的心田啊，你就成了，就是人家说有修成。所以有时候对人间呢、啊、你搞不懂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啊难受，不要烦恼，因为你很快会进入虚幻状态，一烦恼你马上进入虚幻状态啊，不开心进入虚幻状态，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学会不去想烦恼啊，不去看烦恼，不去重视烦恼啊，现过去的烦恼已经过去，将来的烦恼还没有到，你就是好好把现在不要去想烦恼，你就不会愁什么忧什么。所以很多人睡不着觉，就是因为想到明天这个烦恼怎么办。真的，我告诉你，中国人有句话叫啊，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啊，水到桥头啊自然直。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那时候说，哎呀过不来了，出大事了，时间长了不就过来了吗？这个人呐、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在发脾气的时候，你无论如何要控制好10秒钟。这个十秒钟，师父讲的话，你看啊，你们现在最近网上看见吗？那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专家现在讲了，福字不能倒过来，你们听到了吗？我在几天前讲的，那个时候还没专家讲的，砖头讲的。你说说看，家里好不容易弄个福字还把它倒过来，你自己看了别扭不别扭啊？老子出问题了，老子啊，一个福全部倒光了，哪有福啊？这个福字本身就是一个福气，你把它倒过来哪有福啊？啊，对不对啊？后来这个专家说，根据字体，根据中国这个八卦和这个叫易经来分析，这个福字倒过来，整个的阴阳不调顺，所以家里就倒霉。你看我多少年之前就讲了，我叫你们字不要倒过来，我说不要放正，不要去倒过来。你看，怎么可以福字倒过来了？你看喇叭到现在有事情不啦？还是我的嘴巴？不怪我，真的没办法，对不对啊？算了，我跟他们生气了。所以我就是讲给你们听，台长跟你们讲的话，你们一定要当心。讲个事情给你们听听，真的是个悲剧了，在中国，重庆。一对小夫妻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争吵起来，越吵越凶。你们知道吵架的时候啊，夫妻两个总归会有一方会做出点举动的。你知道他这个妻子做了什么举动啊？妻子说，心想我不跟你吵了，对不对啊？我离开总可以了吧？出门的时候把门砰一摔， 开车，准备开车离开。这个男的呢，啊，追出去，追出去，追出去之后呢，啊，一看那个女的出去的之前呢，甩了几句很重的话给他。你们知道人发脾气嘛？最后骂两句，把门一关，我走了，好像我把这个气抽掉了。那个男的就追出来，追出来呢，拦在他汽车前面，啊，拦在汽车前面。两个人呢争执了很久，那女的也不能开了，她在前面，对不对啊？谁都不肯让步，还在吵。这女的呢就发动机就开了。根据我这个汽车的引擎的话，1985年的车，很差劲的。你现在的车哪有这么响的声音？结果呢，发动了之后，她的丈夫啊傻傻的还用双臂啊挡着这个车不让她离开。这时候呢，不知道妻子说了句什么话，肯定骂他了，滚开啊，你这种什么烂货，或者肯定这种话很难听的，在汽车里骂他啊，叫他滚开或者怎么样。这个骂完之后呢，这个先生啊气得不得了，就猛去敲他那个玻璃啊，挡风玻璃啊。所以我跟你们说，你们一定要记住，要走就悄悄的走，一定要忍耐啊，一定要忍辱。结果呢，这个先生去敲打磨玻璃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啊，他的妻子一生气，一踩油门，就听了咣当一下，他的车前的丈夫被撞得狠狠的甩出去，几米之后头着地，脑袋着地，啊，等到救护车来的时候，先生已经死了。啊，后来妻子被带到警察局，他整个人都是懵懵叨叨的，不知道他刚才做了什么。他说，他跟警察说，所以呢，啊，这个很多人会啊，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这个人说最大的伤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克制不住。所以台长跟你们讲，你要是不那么生气，后来妻子在警察局说，我要是当时不那么生气就好了。如果当初不那么生气，两个人坐下来谈谈多好啊。他说，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被情绪左右，那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啊。那么美国有个情绪管理专家啊，叫罗纳德 Dr. 罗纳，他曾经说过，研究表明，暴风雨般的愤怒，就是一个人发脾气愤怒的时候，持续的时间往往不超过12秒钟。跟我过去讲的一样吧，我说10秒钟，他比我差一点，加了2秒。啊，他说爆发时摧毁一切，但却风平浪静。控制好这个12秒，就能排解负面情绪。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就过不了这个10秒，控制不住这次情绪。所以有的人吵架的时候，人家说你不要吵了，咬咬牙就不行，好了，接下来就闯祸了。所以告诉你们呐，要学会克制啊，要忍耐啊。很多人的悲剧都是不肯忍耐啊。你们一定要学会忍耐啊！啊，忍耐，你知道可以解除很多的烦恼和灾祸，对不对啊？我不是经常跟你们说，上次不是有个妈妈叫孩子做功课，上个礼拜讲的吧？孩子不做功课，不去肯上学，妈妈在美国嘛，拿起枪，砰一下就把他孩子就打死了，打的肠子这个都流出来了。所以学佛人有时候要改过，要寡过，要无过，要三过，过自己这一关。改过就是必须改毛病，每个人都有毛病，必须改。寡过是什么？寡是什么？少一点。所以毛病要越来越少，修行到后来不能毛病越修越多，最后无过就是没有做错事情。要少做错事情之后，最后才会没有做错事情。所以人成即佛成啊。所以佛 菩萨经常告诉我们啊，做人要学会啊，要觉察，要感觉，感觉自己烦恼来了，感觉自己有麻烦了，感觉自己不开心了，马上要克制，要折服自己，就是把自己要控制好，要折服。过去讲折服自己，转烦恼为菩提，不要随业流转。你们知道随业流转是什么？反正我已经这样了，我就这样了，好了，十秒钟闯大祸，对不对啊？所以什么样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智慧呢？业障消除呢？智慧先前呢？第一，佛经要念久；第二，学佛修心修行，就是要有定力，坚持学佛修行啊，你们就会慢慢有定力啊。你看你们现在规规矩矩的在家里吵架越来越少，而且过去呢，很多人呢啊，这个不懂得这些规矩啊，在外面呢，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事情就是因为呢不知道，只知道自己，不管别人难过不难过啊，所以呢不守戒就会受到惩罚啊，不守戒受到惩罚。举个简单例子，你不守戒，你不守红绿灯，你不是最后被警察就抓起来了，对不对啊？所以要懂得这些道理，慢慢的来改变自己。所以台长告诉你们，很多人最担心的不是，师父告诉你，不是担心其他，就是没有智慧。你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人没有智慧，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现在假结婚啊，从中国过来啊，有很多。最近揭发出来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叫现在假结婚叫什么？知道吗？叫商婚，商业呀、啊，商业结婚呢、啊。啊，听得懂吗？那么，这个无良中介嫁人就可以移民了。啊，最近有一个报道啊，《半岛日晨报》报道说，一个女子因为贪便宜与人假结婚，因小失大，啊，白白损失了20万，啊，最终还被自己的假丈夫告上法庭离婚起案，啊，你看看都是真的事情，刚刚发生的。你知道有很多的，这个东北的姑娘叫小丽，2014年到大连去打工。认识的某移民公司的大连分公司的负责人姓唐，这位负责人说啊，我们公司主要负责457的移民项目。你看骗人的，他都知道457的，457是对啊，啊，工作签证啊，移民啊，自己可以帮小丽办457签证。他告诉小丽说，正常情况下移民澳大利亚需要30多万，而且需要雅思成绩，但如果小丽想省钱的话，可以找一个有雅思成绩的男人办理假结婚，这样办理移民的费用就能便宜一半，每人只需要20万左右。你们听过吗这种事情啊？那所以叫我讲给你们听，就是让你们以后懂啊，什么叫学啊，什么这个人不会被人家骗啊，听的呀，听得多了不就懂了呀。你不肯听人家的，你就慢慢就上当受骗了呀。我当时单身的小丽动心了，终于该中介公司签订合约，先支付了18万5千支付款，那么结婚了，领证见到她的丈夫一次，见到自己丈夫，化名叫小博，啊，小博，中介公司拿出了一个婚前婚后协议，让双方签字。协议明确规定，4年内双方要保持婚姻关系，不能离婚。如果一方解除婚姻，将赔付对方20万元。你想想看，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不合理的。你签了合约，你这种合约拿出来到法庭上，怎么可以作数啊？没有用的。所以你看，这种女孩子就是没脑子了。你听得懂吗？啊。这两个人呢，就在协议书上签字了，留下了名字之后，他们两个人当天就领了结婚证。按理说钱给了，证也领了嘛，接下来这个小丽就满心欢喜等待事务局签证。 实际上这个 agent 啊做的这一套，我知道澳大利亚也有，自己啊移民分数达不到，可以找一个跟他分数相近的人，你们懂吗？有人知道吗？哎，就是结婚，然后呢就是同时一起办，两个人可以加分。我听到过，所以我就从来不会上当。你们没听到过，你们当心点。这里还有很多单身小女孩呢，所以你们自己也懂啊。结果呢，突然之间丈夫人间蒸发了，找不到了，苦苦等了签证的小丽等来的竟是这个 A 经告诉她唐某卷款跑路的消息，卷款走掉了。那么小丽赶紧跑到警方去报案，原来警察告诉他，像他一样被骗的人居然有上百人之多。你看看看，哎，我问你，一人骗二十万，一百人多少？两百万了。我学文科的。多少钱？两千万啊！哎呦，我还说两百万，你看看看，哎呦，真的，你看啊，所以呢，结果呢，警察告诉他，我们都找不到这种人。那么这个小丽呢，头痛不已，啊，这个唐某的骗子行径遭到曝光之后，就是 A 警遭到曝光之后呢，这 A 警跑了嘛，结果他就也无法联系到自己的丈夫了。那么不离婚呢，现在这个小丽啊，结婚因为有一个结婚证，不能离，不没离婚不能结婚了，这结婚被重婚了。你要是叫他再结婚的老公找不到，你说这种事情他不知道到哪去找他自己老公了。他对着记者无奈地说，隔了三年他的老公现身了，啊，跑出来了。在煎熬中度了两年多之后，今年一月，小丽突然之间接到了来自大连金州区人民法院的传票，告上她法庭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丈夫。她宣称他们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夫妻关系，表示要离婚。啊，这个男的其实也上当受骗，所以小丽这才知道，原来当年与自己结婚这个小伯，先一步到了澳洲。之后两年多一直在澳洲打工，去年才攒够路费回家过年，并准备处理他们之间这一段荒谬的关系，就到这里来打过工的了，明白吗？说不定还到这里来听过卢台长讲课呢，摸骨机啊！啊，所以呢，百感交集的小丽终于在啊。3月7号与自己的丈夫对簿公堂。更令人荒谬的是，这对已经结婚三年的夫妻在法庭上是第二次见面。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叫第二次握手，他第二次见面啊，法庭上两个人表情默默都不讲一句话。结果呢，在主审法官和双方律师的协调下达成调解协议，内容只有一条，原告与被告自愿离婚。这一场可笑的闹剧终于结束，赔上了二十万的存款，耗费了自己三年青春，最终还与自己假丈夫打官司，心中又酸，几人能知。所以我告诉你们，不懂的人不要乱来，搞身份那么容易啊，骗子很多啊，你们一定要听台长的话，对不对啊？要懂啊，要学啊，求菩萨那是最灵的，菩萨会给你找一条路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人有时候呢，总是质疑别人啊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啊，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啊，自己也不可能做得到，认为自己做不到，别人一定做不到。其实已经把自己进入了无能的阶段啊。所以呢，学佛人你要想修成正果，你不要以为我修不成我不行，我成不了菩萨成不了佛，那你这辈子真的是与佛和菩萨擦肩而过，你试试看不可以吗？对不对啊？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修修看呢？所以学佛人有时候天天为自己生癌症啊、出车祸担心，为自己的孩子不学好，为自己的先生太太去啊离去自己的带有恐惧的生活，实际上人真的很可怜，每天都担心这些啊。师父说只有你们要用佛教的这场安全网学佛念经，相信观世音菩萨慈悲，相信龙天护法，才有战胜恐惧的心理，才能让自己活得自在，才能知道人间是可以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台长举例子，你说人家托福考满分的同学，你说他怎么会考上的？你看到没看到人家天天练口语，练到喉咙发炎？很多佛友为什么一求菩萨就灵啊？你看到他每天49遍大悲咒，49遍心经，拼命念多少张小房子，做功德拜佛。你看到很多优秀的企业家成功了，你怎么没看到他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他们比我们睡梦中的人，不在睡梦中享受的人要努力的多啊！啊，那些一朝红遍世界的明星，你没有看到他们，他们要练几十年默默无闻的苦练。所以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有他的道理，不要去嫉妒别人。你去嫉妒别人，你这个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任何人的成功一定是他付出很大的努力啊。所以我们没有看见别人，我们就不能说啊，这个说，哎，这个人怎么可以啊？这个人怎么可能啊？我告诉你，不是说有可能没可能啊，只是说我们根本没有去做，我们没有去想要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啊，所以自己就是比较执着，比较执着。所以台长希望大家要懂啊，懂什么呢？就是能够向别人学习，能够多看别人在做什么啊，多做什么。我们呢，有时候呢，真的在社会当中啊，很多人真的啊，就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这种人呢，永远活在痛苦当中啊。实际上，人生啊，是一个不断遇到问题并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在人间只是一个过渡，想一想我们小学的时候在学校里我们碰到多少事情，最后慢慢小学的事情都解决了，进了中学我们又有很多的烦恼很难过伤心啊，最后又解决了啊。所以只要你在人间，你们记住了，有一个东西永远跟着你，逃也逃不掉，烦恼，明白了吗？你活到老烦到老，你从生出来就开始烦，一直烦到结束，永远不会停止的。世间的荣华富贵都是空的，人间的红尘情爱是苦的，富贵荣华带不走，水中捞月一场空，一生努力最后得到的叫业随身。现在的人呢、啊，真的、啊，没什么话好讲，只能啊自己啊自己啊天天的、啊、自己来改变自己，就是说要学会怎么样能够啊让大家呢自己能够懂得啊，要懂得理智比你的意识更重要，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意识不一定正确，但是理智往往很正确。比方说这件事情意识我一定要去做，我跟他今天不吵架我难受，但是理智告诉你你不要去跟他吵，会有麻烦的，嗯，对不对啊？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去找律师的时候啊，我就碰到告诉他们说，他们去找了一个律师啊，跟律师最后闹起来了，律师非但不帮他还帮对方，还要他又讲不出来，他讲不出来之后他要跟律师讨价还价，这个律师就跟他不好，反而帮对方，而且这个律师你跟他不好了之后你又不能去告他，他去找另外律师去跟他讲，人家律师说我们也 不去管这些事情。所以找人呐、啊、很重要。我跟你们讲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真的希望你们好好学。我们人在人间吃了多少苦头，就是因为不听别人的呀。你们想想，你们吃多少苦头，就是不听别人的嘛，对不对呀？所以正确的思维要比感情更可靠。很多人靠感情活在这个世界上，冲动啊，出事了。你有理智多好啊，不会冲动啊，对不对呀？你知道为别人幸福而活着的人一定是热爱生命的人，你就是经常经常为了别人，你就自己过得很幸福。你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对爸爸妈妈不怎么好的，但是爸爸妈妈一直牵挂着孩子，所以你去看好了，对爸爸妈妈不好的人，这种人没什么好交的。所以你们以后交朋友，只要他说哎呀我爸妈我理都不理他，哎呀他很讨厌啊，什么什么，这个人你不要去跟他交朋友。不尊重别人的人，我告诉你，你这个人他一定永远不会尊重你的。他跟你好只是为了目的，他一定有目的的，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没有目的，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他不尊重别人，他会尊重你吗？所以你们过去谈恋爱的时候，你们就不会看，你要知道他会对你好不好，你就要看他有没有朋友，他的朋友是怎么样的朋友，你们懂不啦？不懂的呀，啊，对不对呀？啊，所以一个有慈悲心能帮助别人的人，他就是个开悟之人，他的一生一定会幸福的。你看肯帮助人的人会吃亏不啦？你看那些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什么都无所谓，哎呀你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种人我告诉你，你要去娶她做老婆啊，哼，真的把你气死，气死听得懂吗？就是辱烙，明白了吗？所以要跟你们讲，有些人你不要看他今天还活着，他很痛苦，我跟你们讲真的话，对不对啊？人的命到了时候该你走了你就走了，你不要牛。那女孩子也是的，哎呦长了几分姿色的，哎呦不得了了，眼睛都有一个中国的明星，当年我们接待他要跑到澳洲来啊，人家跟他拍照片啊，不要拍了，那脸就是很臭的啊，人家给他搞一个州政府，我们给他搞了个州政府的一起商业的洽谈会啊，人家穿着西装戴个领带，哎呦牛的不得了，很正规的接待他。你知道他穿了一条牛仔裤超短裙啊，穿着破的，你们想想看，尊重别人吗？最后进牢了啊，后来又出来了，从来不讲名字的，你们自己不要去乱想，跟我没关系。菲律宾一家小型飞机坠毁啊，你知道坠毁倒是小事情啊，你知道他坠毁在人家家里呀、啊、你知道吗？一共家里五个人，母亲他的三个7岁、10岁、17岁的孩子，还有75岁的祖母正在吃午饭，一架飞机下来嘣，10个人全部死掉。你说说看，真的叫从天而降了。所以你一说过好人会这样吗？我就不相信，学佛念经的人哪有人家飞机会砸到你家里来啊？那再来一个吧。广东住完一个小区，一个女士抱着3个月大的外孙女凡外去散步，外面去散步，一个从天而降的苹果不知道哪来的，嘣砸在孩子的头上。好了，现在孩子右脑功能全部丧失，偏瘫了啊，现在当地警察排查啊，说基本上锁定扔苹果的住户了，是谁家扔的？你看看扔苹果，哎呀，说不定人家家里正在打架呢。 所以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啊，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苦难，印度你知道每周啊星期啊有多少人吸烟死亡吗？你们要是猜得出来我就服你们了。印度一周啊七天啊死多少人知道吗？因为抽烟18000人，全部都是科学，就全部都是有证有据的，而且儿童烟民有625000人，真的吓死人了，这怎么教育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所以我们学佛人，我们拥有慈悲心啊，我们拥有一个纯洁善良宽容的慈悲心，这世界上只要有了这个慈悲心啊，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很开心。你们想想看，你们很多人很良心很好，对不对啊？你们开心吗？很开心的。很多人就是来到这里，这脸还糊着，还不开心。到这里还不开心，你自己真的是傻了。因为我们没有利益冲突的，你来到这里，我们没有对你们有任何要求的，还给你们吃素，对你们这么好，台长跟你们聊聊天，你就听听新闻也开心哦。那对不对啊？你说人家如果对你有要求，人家对方比方说有意的想要你从你身上索取，那是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是没有任何对你们有什么要求的，那你不开心干嘛了？对不对啊？所以为人处事的方法要记住，尊重别人，宽容别人，宽容是一个人的修养，理解别人那是一种美德。你要想在人间学佛，你的基础就是慈悲心呀。因为修养就是你心里的一种美德，所以学佛人无欲无求。现在台长我明确地告诉你们，我对你们没有欲望，没有任何要求。有要求多吃一点，有要求不要吵架，好好念经，那就这样。要叫你们要学会知足，你就在天堂里生活。知足不啦？
知足。
不生病了，牙不痛，这骨头不要。今天打进一个电话来，你们听到吗？今天打进一个电话，听了吗？那个女的老公要死了，骨头痛，痛了癌症扩散了，哭了呢，我大概给了她15分钟吧。哎呦，真的要了命了，叫台长救救她去。怎么救啊？你告诉我这么晚你叫我救啊？那我现在救了你们这么多人了，怎么都没生癌症嘛？因为你们平时念经啊，他平时不念经的，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啊？那对不对呀？就是靠平时念经的呀。因为人呐，在人间为什么会这么颓废？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欲望越多痛苦越多，所以希望大家学佛啊。要法喜充满啊，学佛就是做人，你做人做得好了啊，你自己的修养提高了，大家都喜欢你。你做人做得不好了，你不尊敬别人，你说谁会尊敬你啊？那对不对啊？啊，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啊。现在的人啊，动不动就争执，15岁的一个女孩子啊，你想想看，因为跟她爸爸补课啊，发生争执，拿出刀就把他爸爸刺死了。这15岁啊，女孩子啊，要坐牢的。你看看日本，啊，日本校园问题，高中生自杀，去年一年，你知道有多少高中生自杀吗？346名，看见了吗？啊，所以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啊。不是开玩笑的啊！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印度的事情发生的特别多啊！你刚刚看一辆汽车冲入学校，9名儿童当场被撞死，20多人重伤。你说说看，你孩子如果在学校里上课，你不跟他念经，说不定哪一天车送冲进来的，真的自己好好念经吗？告诉你们，在人口。在人间受苦消业10年， 你距离天上很近了，就有十尺，过去是这么讲的，就是宵夜越多你连离天上越近，明白了吗？要学会吃苦的。所以你看过去啊，不吃人间苦啊，对不对啊？哪位人上人呢？那就这个道理啊。你去看现在大公司里面聘用的那些，全部都是读书读了多少年，十几年，博士啊，科学家，那些都是读几十年书的，他吃了苦了，他才能大公司里走进走出啊，人家都付出的。所以啊，人间享乐挥霍十年，距离地狱只有十尺，你去挥霍好了，你去享乐好了，你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想，就是慈悲。你在人间太看重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的奴隶。你今天看重这个男的，这个男的就会欺负你，就是他的奴隶。你今天为了孩子读书能够考上去，你拼命的孩子啊，求求你了，好好读书啊，你就是孩子的奴隶。我看上这幢房子了，我一定要买，你最后就是房奴。我话没说错吧？就希望你们要懂得啊。所以修心就是把善良好的啊放在心里，看在眼里，把脏的恶的从心里去除啊。你的心就像一个包啊，你装进什么它就拥有什么。你如果这个包装进了发霉臭的东西，你这个包很快就烂掉了。你如果这个包装进好的香的东西，那包都是清香的啊。所以在人间要真的要懂这个道理啊。台长曾经跟大家讲，现在做人要多装点好的东西。你看有一个女的，有一个女的啊，坐公交车子啊，一个小伙子啊，坐这个公交，坐公交车上来了一位老大妈，公交车提着篮子，这个小伙子呢起身就给这个老大妈让了个座啊。这老大妈呢笑着就问那小伙子，小伙子啊，你今年多大了？那小伙子，我26了。这个大妈就说了，你26还挤公交车呢，我女儿22岁都买车了。你知道这小伙子怎么说吗？讲出来的本事，我告诉你，你们听好了，他怎么讲啊？大妈，我攒了点钱，今年年初我给我妈买了辆车，我妈一大把年纪了，我不能让她挤公共汽车去买菜啊。厉害吧？用孝顺。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啊，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的，本事大的人不得了啊。你以为这个老太太，以为我女儿22岁，你还拎个篮子还挤公共汽车的，那他儿子给他妈买车的，什么牌子不知道啊，对不对啊？所以台长跟人家说，有时候你在人间越要的事情，他离你越远，你越不要，他就离你越近。你真的要时，他有时候不来了，不要的时候他又来了，是不是啊？你们要找东西，有时候要找，明明在这里，就是找不到。有时候不要找，天天在你眼前看去，有没有？我讲的都是真的。所以呢，就像人家一样，刚刚结婚的时候不想要孩子，怀孕了，好了，打掉了。等到真的想要孩子呢，怎么也生不出来了，顺着你的。所以学佛人一定要学会面对现实。如果你学会面对，就不会那么烦恼了，不会那么痛苦了，远离颠倒梦想然后面对烦恼要无恐不顾，能除一切苦，人间种种苦难要度过一切苦厄，不让苦难生成。什么意思啊？让苦难生成的意思就是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我骂了他，他一定会搞我的，你就不要骂了，忍一忍，对不对啊？过去人家很多名人告诉我，跟我说， 他们最早刚刚出道的时候，他们几个人不能得罪的，音响师嘛，对不对啊？音响师你得罪他了，他到台上去帮你哇叫，帮你乱调，还有乐队。我说什么了？本来调的还蛮好的，对不对？那个，我们跟我就今天不讲名字了。有一个唱的很有名的啊，这个十五的月亮的人啊，当时啊，后来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大家一起接待过啊，很多人就讲过这种事情啊，就说。他呢不是主唱，不是原唱，他呢也是蛮有名的。结果呢，他就乐队啊，老师啊，看见了吗？现在知道了吗？搞我啊，搞我啊！看见了吗？讲的也很好，一讲他就爆出来了。所以我告诉你，你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你就不要去讲。你讲了就给自己找麻烦了。这叫现世报，当场报。所以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啊，你在家里骂老婆一句好了，他机关枪有的少了，不要去搞啊。真的，每一个人现在气量都很小啊，有几个人说气量大的了呀、啊、去弥山呐、啊、假的。现在明白了吗？所以我告诉你们，要想啊不烦恼，你就不要让苦难生成，明白了吗？就不会有苦难需要你去排除啊！你不找麻烦，那麻烦就没了吗？你就不生不灭了吗？没有生出烦恼，你也用不到去去除烦恼啊！这叫不生不灭，听得懂吗？啊，没有智慧，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无所得，这叫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啊。所以啊，这个啊，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了，这个人的心能制造善良，也能制造啊这个邪恶。万物唯心造，都是看你自己的。很多人恶也好啊，好也好，其实都是你自己内心造成的啊。你说一个小女孩啊，一个小女孩啊，这个叫瑞娜，和她的爸爸妈妈在超市购物，在结账的时候，看见旁边有个孤零零的老人在排队，她决定上前和这个老爷爷说话。她对爷爷说：“爷爷，你怎么一个人呢？今天我就6岁了，你要不要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啊？”老人家一时不知所措，愣了一下，问瑞娜：“啊，是不是在和他说话？”这老人家已经失神了，因为老人的自己的妻子离开之后啊，就剩下自己一个人，患上了忧郁症，非常沮丧，没人陪他聊天，病情越来越重，他想结束生命。就是在这一天，但是小女孩的一句话改变了老人。这个老人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之后小女孩就经常来找老人陪她散步，唱歌给她听。老人特别喜欢这个小孩子，老人也是做点甜点给她吃。结果老人家的忧郁症慢慢就好了。而瑞娜的父母亲也是非常善良，很支持瑞娜，经常陪陪这个老人。这个瑞娜一直把老人当成自己的爷爷一样对待。现在老人的瑞娜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老人重新点起了希望啊，希望忧郁症患者都能啊被别人以温馨对待。所以当一个人不开心想不通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像台长一样，笑话多去看看他，关心关心啊，不要让他进入永久的睡眠。所以啊，现在大家知道了吗？跟你们讲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话好讲，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啊。那个那么要跟大家讲一个，其实今天本来还有很 很多好的东西都找不着了。我只能跟大家讲一个小笑话，好吧？一个笑话呢是，路上有两个盲人在打架，两个人眼睛都看不见在打架，边上人怎么劝也劝不了，那两个盲人吓得。那么有一个人特别有智慧，对不对？突然之间他就叫了一句，就冲着两个盲人叫了一句，啊，冲着好像是冲大家，实际上是给盲人听的。他就说：“我出100块钱赌那个有刀的人他会赢的。”这句话刚刚讲完，两个盲人纷纷逃走了。没听懂啊？他们两个人打架，身上都没刀呢，听得懂吗？都没刀的了，那个人说有刀没，大家都跑了，就拉胡琴了，哦说走哦说走。最后给你们讲一个比较好玩的时髦的笑话，好吧？好像我不知道我过去讲过没有，当然讲也就是5年前吧。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在建设银行工作，说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啊。说有一天中午的时候，大家都打瞌睡了，休息的时候，银行储蓄大厅呢没有顾客，银行里没人。他说他的这个朋友啊，在建设银行正在啊在取的柜台存取钱的柜台窗口呢发呆。这是一个女顾客走进大门，来到他的窗口，递给他一张纸条，说他要取钱。他接过纸条上一看，上面写着：“辞派某某某同志前往贵银行提取人民币10万元，下面落款是中央机关。”这个一看就是非常不规范的手写的纸条了，他知道这个是个骗局，啊，这个一定是个骗局，这个女的一定是个骗子，但是这个骗局也太小儿科了吧。写的纸条就这么跑过来了，他正在犹豫要报警的时候，要不要报警？突然看见这个女子的脸上啊，神情啊恍惚，然后呢穿得很凌乱，他一看，好了，知道了，神经病，听得懂了吗？他马上就说，哎呀，这可能神经病，所以呢，他就不报警了，他就把他交给了保安，大堂里的保安。这个大堂里的保安呢，一个比一个厉害。大堂保安听他介绍完之后啊，就对那个女子说了：“啊，你这张纸条要提款，你要到对面的，先到对面的派出所找他们的所长给你盖个章。”那个女子听了保安的话，想都没想，谢谢啊，奔到对面派出所去了。就看到这一幕，哎呀！他的同事说，打心眼里佩服这位保安呢、啊。哎呀，这怎么就这么聪明的人啊？说不定他以后还嫁给他。过了午饭的时间，大厅里开始忙起来。这时那个女子啊，兴冲冲的走回来了。他跟保安两个人看了，哎呀，怎么又回来了？诧异的不得了。你要知道，派出所是好进不好出的地方啊。那女子高兴的对他说。值班的警察告诉他，如今为了方便群众，办公手续简化了，你这个条子不用派出所盖章就可以直接取钱。听了这个女子的话，就看到这一幕，哎呀，他的同事说，打心眼里佩服这位保安呢、啊。哎呀，这怎么就这么聪明的人啊？说不定他以后还嫁给他。过了午饭的时间，大厅里开始忙起来。这时那个女子啊，兴冲冲的走回来了。他跟保安两个人看了，哎呀，怎么又回来了？诧异的不得了。你要知道，派出所是好进不好出的地方啊。那女子高兴的对他说。值班的警察告诉他，如今为了方便群众，办公手续简化了，你这个条子不用派出所盖章就可以直接取钱。 话，他们两个又佩服这位警察大哥了啊！谁说现在警察素质差？你看这位警察大哥手法非常的纯熟，一个官腔就把他又忽悠回来了啊！哎呀，非常服这个人。结果呢，这位大堂保安跟这个银行的他的朋友呢没辙了啊，只好把这个女子交给大堂的主管。大堂的主管来了啊，问清楚来龙去脉，就问了这个女子：“哎，你取钱干嘛？”这个女子说：“取钱买好吃的，好穿的。”就跟他讲，这个大堂的主管就说：“哦，我们这里是建设银行，在我们这里取的钱只能用来建设盖房子，吃的东西是粮食做的，所以买吃的钱呢，你要到隔壁银行去。如果你要买衣服的钱呢，你要到对面工商银行去。”结果听了这个大堂的主管的话，这位女子开心了，谢谢，哈哈，又奔出去。看着她离去的背影，这个银行里工作的朋友啊，哎呀，佩服这个大堂主管五体投地。过了好一会儿呢，大家呢把这个事情忘记了，没想到过一会儿那女子就回来了。看着这个女子一回来，大堂的保安主管全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啊？就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他说，农业银行的人告诉他，只有农民才能在农业银行取钱。他说，你这个女子是城市户口，不能取钱。后来他又跑到工商银行，工商银行的人告诉他，这里是工行，你是母的，不能取钱。最后人家还给他提议啊，你是贱人，所以你最好去建行取钱，就是建设银行了，建行啊，所以他又回来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全傻眼了，行长来了之后，行长接过纸条看了看啊，对他们几个人说，哎，瞎胡闹。然后转身对那个女的和蔼可亲地说，同志啊，不是我们不接待，你是上面派来的，我们的级别不够啊，要取你还得到央行去取。讲完了。跟现在的人啊，各个脑筋啊小聪明都用到这方面去了啊！我说啊，如果每个人都好好的念经学佛啊，个个都能成佛。谢谢大家。好，那么接下去呢，开始回答我们啊听众朋友们的问题了啊。先是墨尔本有两个共修会啊。
台长好。
你好。
给台长请安了。请台长慈悲帮我解个梦。前天晚上我梦见我在拜佛时，我的朋友躺在佛台边上的沙发上，然后我就发现菩萨的表情好，脸色是发白的，然后我的心很不安，然后就让我那个朋友走开了。
他是做梦。
然后昨天。对，这是梦。然后昨天又梦到我的佛台上，除了观世音菩萨的佛像，其他的所有菩萨像都被我先生乱放了位置。然后，我看到菩萨的脸色是黑色的，然后观世音菩萨眼睛睁得很大的看着我，然后又慢慢闭上了。然后我起床，然后就念礼佛。请台长慈悲帮我解梦。
你这个家里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菩萨真的不开心了。一般的我告诉你，菩萨的脸如果你做梦白啊黑啊，都是菩萨不开心。菩萨离开了呀，他不是不开心，他离开了呀。护法神不开心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请问我
十七遍礼佛。
好的。
好吗？
对。我许了三张给房子的要经者。
这么多啊？你一年念几张啊？
一年洗了一千张，然后这个房子的就先念三张。
房子念三张不够。
我们你大概就是多少？
他说什么？十七张吧。
嗯，好好，感恩师傅啊，感恩师傅慈悲。
师傅您好。
你好。
请安。
谢谢。
然后呢，弟子帮同修问一个梦，这个同修梦见自己60多岁的姐姐结婚了，但现实中她早就已经结婚生子，然后她也是我们的佛友，请师傅慈悲解梦。
梦见谁结婚了？
她的姐姐。
你就问他姐姐有没有给自己打胎的孩子念经。
嗯，好的。
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超度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呢，他姐姐可能真的会有两次婚姻。
他姐姐已经60多岁了。
啊，60多岁了，那肯定是掉的孩子了。
那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像这种都要看图腾的呀，今天不看，你就先照21张。啊，这一张念吧。
嗯，好的，感恩师傅，谢谢师傅。
嗯。下一个。
师傅您好。
你好。
好。嗯。弟子给您请安。
嗯。
师傅，请您慈悲解一个梦。这是一个同修就做的梦，梦到了我。说在一个天黑的路上，我在前面走。做梦的师兄呢，就在我后面走，有一段的距离。他呢正想跟我打招呼，我呢突然就转身就向着他走去，这个时候他看着我身上有3到4个灵性，请师傅慈悲解梦，我该如何念小房子放生？
你记住了，如果这个同修平时经常讲真话的，一定你身上有3到4个灵性，因为他在梦里他看见的一定是真的，听得懂吗？很麻烦。你最近身上一定有灵性，你有没有感觉最近身体比较阴？
我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我这个左手臂它没有固定的地方啊，经常麻，手臂一直到手指。
好了，有灵性了，3到4个很厉害的，每一个要念21章。
师傅，因为我从雅加达房我回来以后，第二天我就去北京了，去了5天，是不是跟这有关系？我觉得好像离非常远了，这个气场都不一样。
好好念经嘛就好了，多多念，每天念经，好吗？
好。那师傅21张，每个零下21张小房子。
对。
那我要放生吗？
这个随缘的，主要是小房子，好吗？
好。感谢师傅，谢谢您。
哎，你好。
你好。
师傅好。
你好。
我爸爸跟我哥哥弟弟长进是谁？
什么？
我爸爸不在了。
你爸爸不在了。
对。
然后呢？
我梦见我哥哥弟弟跟我爸爸长久息息。
什么叫长久息息啊？什么叫我听不懂啊？讲响一点呐、啊。啊，那个回音嘛。喂，别浪费时间了。
我们奉献去吧。
你讲不清楚，换一个吧，写下来叫人家念，好吗？在边上写下来叫人家念，先换第三个。
哎，
尊敬的罗台长你好，我是 Brisbane 的城区，很早很早的东西我见过你，但是我今天呢想请罗台长呢帮我解一个梦，因为我经常呢梦见我去世的妈妈。当时我的梦呢就是像连续剧一样的，不能做啊，我任何时候只要闭上眼睛，他就会在我的眼前，白天黑夜，有时候我就是不醒醒，之后我再回来睡觉，他又接上去这个梦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是烧送了大概300多张小房子，现在是好了很多，但是我还是有健康，我想请示台长，应该我应该怎么办了？
你现在还是见他？
对对对，但是很
小。小房子还是不够。
哦哦。
等你念到位了，他就不见你了。
哎呀，感恩台长哦，台长，真的是感恩台长。你知道我是你第一次在那个会展中心服务职工，我就是坐在第一排。
哦。
就是你告诉我，我是问妈妈，你告诉我妈妈在地府，但是没有任何的痛苦。
哦。
就这一次去联系，之后过了2年再找到你。
你暗号忘记了呀？
就是我去念小房子。
月朦胧，你要说月朦胧，我就跟你说鸟朦胧。我说我两阵朦胧。
之后我就是因为想妈妈会去高一点的地方吧，所以我就帮她烧送了。好了很多，但是我还是见到废物。
你妈妈还来找你们，就是小房子不够啊。
哦，好好，我一定再去。
你赶快要给他念了呀。
大概还有多少啊，台长？
大概至少还有150张啊。
哦，好，150张，我可以每一次21张、21张帮他这么烧哦。
你当然可以。
哦，感恩台长了，我非常感恩。我不想打扰你了，
请打扰
你的。我今天看你的图片跟你说话。
你今天看我的图片。
台长，这个你太好了，你太好了，真的有老眼眼泪了，我真的每天晚上看你。好，那台长，你暂时没什么问题，
啊、
我就照你所说的再帮妈妈烧送，大概150张之后，他会，你不要在我梦里了哦。
不会啦，就跑了，
啊、
就差这么一点点了。
我会，台长你再见，我一定会的，台长，你的法会我一定会来的。感恩你，台长，我没有话了。
对。
你好，你好，师傅。
你好。
刚同学问的梦境，他梦到他跟他去世的爸爸在抢一个电视机，师傅这什么意思？
他跟他去世的爸爸。
对。
干嘛？
在抢一个电视机。
踩电视机啊，
抢，
到抢电视机是吧？抢娱乐呀，他爸爸抢娱乐呀，把他的小房子送给他的小房子，他爸爸在地府拿这个钱做娱乐了。
哦，那是不是要给他爸爸再多念点小房子啊？
要多念，而且要跟观世音菩萨说，希望他的爸爸名字报一报，希望他爸爸能够精进，能够到天上去。不要贪图啊地府的生活。
啊？对，是的，供佛一样的，供佛就在了是吧？
好嘞。
反正要小房子。好的，师傅，谢谢。还再帮问一个梦境，就是他那个同学呢，就是说他想去坐车了嘛，结果他的钱包和鞋子都被其他人给藏起来了，他找不到，他很着急很着急，就这样这样这样。
任何做梦梦见自己的钱包啊贵重的东西突然之间像神奇般的失踪的话，面临一大堆的麻烦。
哦，
好了。
那鞋子也找不到了。
鞋子找不到更多麻烦，路都找不到了。
哦。
没鞋子怎么走路啊？他们是黄金海岸的。
哦、
啊。
就是要怕多念点那个消灾。
墨尔本的。
是。
啊，又回来了，墨尔本的。好了。嗯。
对。
好了。
就是要怕多念点心经和消灾。
对。好了。
感恩师傅。
再见。
感恩师傅，再见。
尊敬的卢队长您好，为我们大家慈悲开示，我们是黄金海岸的同修。
嗯，
今天想请台长帮我解一个梦。
嗯，
啊、那个前几天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街道，也没有什么车，然后看到一只猫，然后那只猫的对面有一只猎豹，然后那只猫被猎豹吓跑了，然后我看到猎豹之后，然后我就绕开那个猎豹走到另外一条路上，然后又看到了另外一只猎豹在吃一个什么动物的肉，然后我又绕开这只猎豹，然后又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又见到一只猎豹又在吃动物的肉，然后我想我也躲不开了，然后我就加紧脚步就往前走，然后那个猎豹似乎是对我也没什么兴趣，也没追我，然后往前走，然后看到了一群人，后来说是去一个房，然后梦境当中是那个朋友家的房子原来是我家的，然后卖给他了，然后他的先生是开一个餐馆，然后说要请我们去吃饭，然后就打电话来，然后订位子，然后我就醒了。
要记住啊，嗯，一般的说做梦做的像你连续性的这个应该说在啊，地府里边看见畜生道在地府里边的生活情况，嗯，然后呢，你家里一定有灵性，你家里现在应该听到有声音的，敲敲打打的声音有吗？
嗯，没觉得，没注意。
没注意是吧？嗯。
嗯。
墙顶上、房顶上有声音吗？
嗯，没感觉到。
啊、哦，你特别当心，赶快念点往生咒吧。好吗？
往生咒，
哎，108遍，然后烧七张小房子，到猎豹了。
哦，那
还有我问你一句话，你有没有玩什么游戏啊？有猎豹的游戏吗？
没有。
啊，那就是应该是有灵性的，嗯。
在家里。
家里，在你家里。
那什么样的灵性？
动物灵性。
动物啊？这个灵性是怎么产生的？
我问你，人有没有灵性啊？
人啊、
人的灵性怎么产生的？有肉体灵性进入身体啊，叫灵和身体合在一起，灵体和肉体加起来就是一个人，对不对啊？一个动物肉体死了，灵魂还是在三维空间当中飘忽，所以还是一个灵，这个灵是存在的，只是它的肉身消灭了，明白了吗？
哦，然后那个说我的那个朋友的房子是我卖给他的，这是不是就是我现实生活当中的什么事情？
如果说这个房子是你卖给他的，这个房子里面有灵性，那么现实当中你没有卖给房子给这个朋友，对不对？
没有。
那么就是你家里的灵性，讲都不要讲。
哦，是这样，
明白了吗？
哦，那谢谢台，
嗯，
谢谢台长，祝您法体安康，嗯、谢
谢。
OK， 尊敬的台长，你好，辛苦你了，
嗯，
我是波斯的同修，
嗯，
我和同修们向台长师父平安，
谢谢。
啊，我请台长帮我解梦。很久以前我曾梦见一个很奇怪的梦，就是我走好像走一个小巷，有一个小巷，然后突然间天上又黑下，从白昼的一天变黑下来，然后我就吹然后天又亮了，我就叫他们在跑，一直走，一直走过一天又这样，就是天黑我就吹，直到我醒来了，然后满身发生无力的，为什么会如此呢？请台长解梦。
这个事情很简单了、哦，也就是说你 你所做梦做到的是在三维空间当中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在阿修罗了，就是过去有人曾经被人家追杀过，你有你的功力，你是可以用嘴巴可以把乌云吹散，你可能是天上的一个护法神，但是你在梦中一直在吹啊吹啊，你醒过来之后你浑身无力，那很正常。
对呀、
啊，很正常，说明你要更好好学，你的前世一定有造诣的，明白吗？
好，谢谢。
嗯，
好，谢谢您，谢谢台长慈悲的开示，
嗯，
感恩。
谢谢。最后，阿德雷德。
弟子向师父请安。
嗯。
啊，弟子有两个问题，请师父为我解答。
嗯。
啊，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去带着孩子们去观音堂打扫，然后呢，看出去外面那个要挂观音堂的名字那个地方呢，他们说要打扫，我就跟他们说我没有本事跑出去打扫啊。过后呢，也有人把外面那个观音堂那些地方就是说挂住的，全部都打扫干净了，然后我就走。在观音堂里面，我看到我的左边有两个房子，最靠近右边的呢，是给马烧倒那些东西，在左边呢，有一个人还在里面，那个人说，他是还在，他就说他还没有走，还在里面。我想问师父，最近我们在找着观音堂，想问一下，
要记住啊，凡是直接反映观音堂的事情。好坏都是跟梦境跟现实是一样的，要把它弄干净，不要乱来，好吧？一定要弄干净，卫生间离观音堂远一点，而且用完卫生间一定要洗手。
明白，师父。
明白了吗？
嗯，师父，我们现在看到有两间，一个是比较靠近东面，一个是南面，一点点偏西。想问师父，哪一个是比较适合？
进门的右手边那个比较适合。
进门的右手边比较适合。
嗯、
是靠那个偏西的吗？
右手边，我不知道东南西北。就是走上，就是走进来进门右手边蛮亮的。
走进来右手边蛮亮的。
啊、
两层的吗？
是啊。
两层的好。
嗯。
好。这个我们可是这个房东呢，他现在 on business trip。
你具体的写信到东方台秘书处，让他们来问我吧，或者商量，好吧？
好，好，
嗯、
咱师傅。
好、
啊、第二个问题，师傅，我在小时候大概8到10岁之间，不记得我到底说什么，我点着香，在上香说了一些话。不记得具体是说什么，好像针对这样的话，我要念多少遍礼佛呢？
啊，说的对菩萨不恭敬的吧？
嗯，好像说想要出家之类的事情。
啊，这种是吧？这种没关系的，这种没关系，说明你跟出家有缘分的。
我是一路以来都不顺，所以我不知道是小时候上过香说了这种话。
不是，绝对不是的，嗯。一般的，如果你命根当中不能有结婚的，你婚姻永远不会顺利的。所以很多人，比方说从小给他算命，说他以后要出家的，他一辈子婚姻都不顺利，最后出家了。所以很多人30次感情受到伤害，他最后出家了，这样的。
这师傅要念礼佛大忏悔文？
要，不停的要，不停的念。
是怎样忏悔呢？是说针对我小时候？
不是这么讲。就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化解我过去的冤结，如果我过去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化解我的业障，就这么讲了，繁繁的讲，好吧。
感恩师父，我看师父和观世音菩萨忏悔我曾经感情上也不检点，请菩萨
自己要好好改哦，一定要当心啊，我告诉你，天上菩萨都看得见啊。哦，骗人没意思的，最主要是骗不了菩萨，骗不了鬼神了，好不好啊？嗯，
好，
咱好，那就这样啊。
嗯，
好了，那我们悉尼的了。八号是谁啊？八号。啊，等等。嗯， 咋？话筒没开啊？
喂，
灯
亮，
灯
亮，
灯亮，喂，没有声音。换一个呀，看见了吗？音响是多重要啊！得罪他就叫你喂，你待会儿给他买颗糖吃吃，而且要放头，要放头糖。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想请师傅解两个关于莲花的梦。第一个是我自己的，上周的时候做梦，就是醒之前有两个片段。第一个片段是环境比较明亮，然后感觉是在一个很平静的水面上，有个亭子，然后我自己像是在亭子里头的人，其中一部分又像是在看这一切，是太子，然后他好像是带着我们这些人很低调的去做好事，就说是感觉是做好事情，然后其他人在边上坐在那个座位上，就像那种圈
妃子，
不是，
你像妃子还是像宫女呢？
他坐的是那种太师椅，那些其他人像坐的太师椅，然后我感觉不出来我是什么状态，
男的女的也不知道，
其他人看着细看像是女，但那不是化了妆，感觉像是女人一样那种化妆，但
是那你一定是女的，
细致看，
除非古时候女的跟女的在一起，
那些
除非你是太子，
不是，然后那些人穿的服装很华丽，然后戴的是那种冠，都是金子的，
对呀，
然后那个太子对面站的一个是个西人，也是黑人，然后穿的是古装，然后给他拜，拜他的时候说那个平安，但是那个太子好像心里很明白，就是他有点奉承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没有理会他，但那人好像感觉到，就是说给太子请安。然后远处是山，那个山就是有云飘过去的那种。
用不着你讲的，一定是的，你一定有一次是皇宫里的。
我有梦到过。
你100%皇宫里的。
然后后来临醒之前，
好像现在跟过去怎么差别这么大？现在一点不像皇宫。
然后临醒之前，好像片段是太子，好像有点感觉像带着我们，有我，然后又感很朦胧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看一面墙上有很多牌子，那牌子上就写着名字，名字上面是一个金色笔描出来的小莲花，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的莲花有关系。
一定有关系的。
我弟子正康是4177。
感恩师父。这蛮好的，你莲花蛮好的，蛮努力的，你这孩子人很老实，挺好的，没事，你这个梦一点不是，证明你过去在皇宫里待过，就是说比较有福气的人，明白吗？
感恩师父。另外一个是也是莲花的，但是关于我妈妈。因为他原先有梦到，就是不是梦到，他说他念着经的时候感觉看着天上有个莲花掉下来，但是他很害怕是自己的。然后过了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是师傅说让大家随便举手，他给看图腾，然后点了我的名字说帮我看一个，然后我就跟您说，我说我妈妈的弟子账号是4198，他也确实是这个号，然后您就说好像说声音比较远，说是还在，但是我不敢确定，所以就想再问问你。
一般的妈妈如果自己在念经，看见莲花掉下来了，确实。
可是您梦里头跟我讲说她还在，就是很语气就好像是那种。
还在下面呀、
啊？
还没有化掉呀、啊，掉下来不一定莲花马上就化掉了，没用了呀，就像荷花一样，还能再送上去。说你妈赶紧重新送。
真的掉下来了。
多少号了？
4198。
真的掉下来了。
是什么原因？
你自己看他有没有吃荤呢？
没有啊，他。
他吃素的话有没有犯口业？讲话，有没有叫人家吃荤呢？好像跟那个活的东西有关系。
跟活的东西。是他以前的业，还是说他现在是？
现在。他自己回去忏悔吧。
要多少遍礼佛？
他可能比你清楚。 这个有的念，好吧？
他大概要许个什么数字，一定要他自己好好念。
嗯，要叫他好好念，否则到劫有时候人就过不去。你们知道莲花就是到了劫就能过去，不是莲花很多人到了三六九就死了，是这样。好了，
好
了，
感恩师
父，好吧？
嗯，
十号是谁啊？十号，有十号吗？那，后面有一个。
感恩师父，那个
那个什么，
有一个同修，这个需要
对着嘴巴好吧。
嗯，对不起师父，有一个同修他最近就需要师父的帮助，但现在已经快不行了。然后是这样的，我念一下，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感恩师父。然后就是这同修之前在看一个中医，然后这个中医的医术非常高，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然后有很多同修在他那看病效果都很好。但是最近这位21年属鸡的同修去找他看病的时候，然后发现他有些动手动脚，同修当时很生气，女同修，然后医生是男的，
不是做梦吧？
不是，现实当中的。
嗯。
然后这个医生呢，就是后来就告诉这个同修说这个医生他自己很痛苦，然后说他的医术是梦里边有人就是传授他，给他就是教他看病。
瞎搞的，这不是骗子啊。
他真的看好了很多疑难杂症，他医术确实很高的。
这是医生不啦？有牌照不啦？
有牌照的，是正规医院的那个医生，就是中。
那他现在跟这个女的就是讲给他听，就是说，哎呀，我很苦闷啊，我很忧郁啊，我很单孤单啊。
是这样的，师傅，对不起，就是他说他。那个医生总接触女病人，因为他是那个针灸大夫嘛，然后
男病人不能打针灸的。
然后他接触女病人，然后心里有心魔，他自己也很懊悔，然后每次都后悔的难以入睡，然后他还
别听他讲。
就是主要想师傅救救同修，就是他那个跟
就哪个同修啊？
这个同修他
去看病的那个女的。
对。
叫他不要去看不就好了，还救啊？
不是，现在师傅。就是这个同修他就是感觉不对劲儿，然后他
你有低智商啊还是脑残呐、啊？这种事情还听不懂啊，不要去找那个男的了。
我知道的，他已经不找了，但是感觉不对劲儿，然后总是想起这个男医生的事情，然后现在精神很痛苦，然后他感觉
已经上当了，
他感觉这个医生好像给他下杠头了，然后想就
他有这么大本事下杠头啊。女孩子几岁啊？几几年啊？
81年属鸡的，她修了很长时间了，已经。想问一下，是不是给她下杠头了？
没有。
没有。
下个魂呐、啊！自己迷上她了。从头一看就清楚了，神经病了。她有病你听不懂啊，这个女孩子啊，81年属鸡的。有病了，忧郁症你不懂啊？你别告诉我就是你就好了。
不是，
看你长得有点像小沈阳嘛。讲错了，那个叫什么？不是小沈阳，那个叫什么？脸黑黑的那个。啊，宋小宝。
谢谢感谢师傅。
他还谢感谢师傅。
不是我师傅，是另外一个。
你告诉他，叫他马上搬家。不要再去找他，停掉、手机什么全部停掉，找个人，你们找个同学听住他，说师父管的，神经病，自己迷上他了，那医生
不是这个师父那个不是，
你的低智商啊。
这个就是因为就是之前有那个也有其他人反映说这个医生
动手动脚。自己拿个话筒这么哎，对着嘴巴呀。
没有声音了，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你们现在知道我们音响组多厉害了吧？换一个。
没电了。 就是之前有很多人反映说这个医生有色心，然后他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医生身上有那个灵性还是魔的东西，就
是不
是
魔，花女人有一套。好了，停止，我不愿意讲这种事情。
好的，感恩师傅。
叫他马上断掉，
嗯，
100%断掉。
同修自己也让自己背，感恩师傅。
嗯，神经病。我刚刚讲神经病，一个人站起来了。还有号码呢？还要选号不啦？啊，一号是谁啦？那待会儿他站起来的，给他再讲一讲嘛，好了。
卢台长，来感恩卢台长。
你好，你好。
有个梦，是连续两个晚上的了。第一个晚上呢，不太是梦，因为我还没有完全睡着的，只是迷糊的时候，我就见到了一个很亮的光圈，然后呢，中间就站着一个影子，那个影子呢，一看就是个菩萨，然后呢，就闪现了一秒，然后就暗下去了。要这再闪现出来以后呢，那个光圈的下面多了一个动物，也是一个观音在中间，但观音也是个影子。
观音菩萨的坐骑可能。
这是有三个角角的，
嗯，
啊，这么两边有个三个两边有个角，但里边是那么一朵花的。
嗯。
那我在网上查一下，我找不到这个动物的名字。
天上的动物你找不到的，只有你自己亲自上去看一看。你告诉我想什么时候上去，我帮你求一下。
这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后第二天晚上呢，那就是真的是梦了。我就梦到了一个穿着很漂亮、很整齐的男孩子，对着我笑，然后呢就一直走到一个像柜台的地方去。
好了，咱不要讲了，你打胎的孩子。
嗯，对，那个年纪看上去就是我打胎孩子的那个年纪。我想问一下这个梦。
发神经啊！今天我们啊，一会儿门啊，一会儿广播的，来讲下去。
就是这样子，反正他就看着我一直笑，就一直找那个像柜台
走了
去，
肯定走掉了。
走到了。
你已经把他超度走了。
啊，真的。
嗯。
啊，好，谢谢你。
跟你很像。
对。
我已经看到了。
啊，真挺像的。
嗯，穿得很整齐。
啊，很整齐，很漂亮。
嗯，
我在梦中还叫了他生孩子，生男孩子。
比你好看。
嗯，好，对。啊，然后呢，罗台长，我想想问，想请教你，我女儿呢长得比较矮，我想她们。
念什么经可以长长一点？
念什么经可以长高一点？
我还没编出来呢。因为我念的经全部都是这个佛经，从来没有自己编过经的，所以要长得长什么经告诉你好吧，大肠经。告诉你啊，念心经，听得懂吗？念心经会长肠的。
啊，念多少遍？每天念多少遍？
有的念了呢。
有的念
十万遍帮你长肠。好吧。
还有别的吗？
还有别的啊？
还有别的要做？
大肠经了。长肠的，长肠要看的，你老公长得长不啦？
我老公挺高的。
啊？
我老公挺高的。
一米多少啦？
一米七。
一米
多。
七多。一米五多。
啊，对。
你们两个这么矮，想弄个女儿长得像木铁柱这样。
我老公有一米七多的。
念死了都长不长了。这个也是跟生理也有关系的呀，听得懂了吗？可以稍微长一点没问题的，我帮你看看它能不能长长。几几年属什么的？
2003年属羊。
哦，个性很强哦，长得蛮好，很喜欢打扮的嘛，鼻子蛮高。
对。
嗯，小悠悠的。
哎，对。
嗯，耳朵也挺小的。
嗯。
嗯，嘴巴也不大，哦，讲话蛮厉害的。嗯，你看啊，他能长到多少？5-6公分可以，没问题。
可以了啊，好，谢谢你，好的。
好吧。
啊，谢谢。
好吧。来，举手拿话。
台长您好。
你好。
我在去年6月份请您看过，因为我父亲就是5到7个月 癌症晚期，
嗯，
确实在去年十二月份我父亲过世了，过完七十六岁生日，他七十六岁他生日一天他就说，他说他要走了。
我跟你说，要有莲花，在天上莲花就走不了，明白了吗？不修不修的呀，很麻烦的。我跟你说，这个时间就叫时间走。我上次说一个人两年走，那个人两年就走了。啊，两年前我讲的。所以你要记住了，从父亲身上，你现在要做两点，一点嘛，把你爸爸尽量抄上去，抄上去怎么样能够证实他上去呢？我可以叫他到你梦里来跟你讲。看得到，你看得到，你心里会有安慰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自己们就要开始好好修了。
嗯。
从别人身上要学会自己怎么修。
是。
听得懂吗？
他过世那会儿就是我们家就只有我经常的老梦见他，因为可能是我念小房子是念的最多，然后。
你小房子给他最多，他就找你。其他人不念经，他就不找。明白了吗？
我就是。
给呀，没办法，孝顺的。
两个多礼拜的时候，梦见他有一次穿个白的那个毛线坎肩，穿个白裤子，然后是三十多岁，就特别英俊的那个三十多岁的样子，
嗯、
我没见过照片那样邋遢。
接近了，接近要操作上去了。
然后我就抱着他的腰，我就哭，我就说我想你也想你了、嗯，他就也没说话。
是啊，就是回来看你的，现在还回来看你，就是还在三维空间呢。
可是前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个月我又梦见他好像身上有脏，我就拿一个这个就是胶水给他冲。
跟你说三维空间呀、啊，没上去。
你给他冲冲给他。
嗯，就是靠你的小房子，他不停的在往上冲呀、啊，赶快多念啦，小丫头啦。其他几兄弟姐妹不用功不好，你多做点善德嘛也好啊。明白吗？善有善报，记住。
那我父亲还要用多少张小房子？
嗯，要叫我看。
就是他还在地府，还是因为我也是
在地府呀，
在地府。
嗯，但是可以自由走的呀。
哦。
嗯。
我要为他念。
哦，你爸爸长得蛮高的。嗯，人也是瘦瘦型的。
最后特别瘦。
嗯。鼻子也蛮高。
对。
嗯。
走的时候也觉得坐的。
蛮漂亮的，你爸爸很英俊啊。
啊，是年轻的时候是。
嗯、很漂亮。
我现在就是一直就特别想，就不知道你念多少小房子。
念呀、啊，再给他念八十五张。
八十五张还要放生吗？
放生跟他没有用，你就念八十五张小房子给他吧。
行。
好吧。
然后他会在梦里。
还会，我可以叫他来的呀。
行。
最好你给他升两个级别，他再来看你就比较好了。
嗯。
再升两个级别。两个级别嘛，就能够升到这个天道就好了。但是你爸爸人不坏的，手脚很勤快的。
对对对。
嗯，对人很好。
这不是那个。
很朴素啊，你爸爸。
是、
啊。穿的衣服很朴素的，过去。
对。
都看得到。
好像是爷爷奶奶他们邋遢，之前都梦到过，就没说是奶奶邋遢。
嗯
然后我姐就梦见我爷爷在
那
儿拉
他。没问题的。
嗯。
他可以升两道。好了。
好，行，谢谢台长，
嗯、
谢谢。
啊，给刚刚那个人举手的呢。
台长好。
嗯。
台长对，我想请台长解梦。
对了，老妈妈。
请台长解梦，是我先生喊你前两天做了梦，晚上做的是天上的乌云密布。
你手就不要动了，嘴巴对着就可以了。
哦、出现两条一条。
乌云密布，这么布的、啊，乌云这么布的、啊。
我就星期二的早上回来，那个天上呢是乌云密布，
已经布两次了，
还是一个一条那个荧光色的那个绿色的巨龙，像乌云里面吞过去了，但是没有尾巴。
几条？
这一共好像是呢，一条是没有尾巴的，就是吞
什么颜色的？
荧光色的。
荧光色的是吧？
绿色的。第二条呢是上半身，下半身没看到，看不到。
嗯嗯嗯。
就第一条呢，大概是有几百米，离我有几百米。第二条呢，离我有几十米。
嗯。
就是前半身、后半身没看见、看不到。
没了是吧？
没有，没看不到。
就讲完了。
第三个呢，第三个呢就是 以后我那个就像那蟒蛇的尾巴，
什么？
蟒蛇的那个蛇，
啊，蟒蛇的尾巴。
哎，就是看，对，就是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讲给你听，你这个人不简单。你讲的时候我刚帮你看了，你也是天上的护法下来的，你的年轻的时候应该很不错的，应该有官做的。我告诉你，你让我记住一句话，你主要问题在哪里？你那两条龙其实就跟你一样的，跟你一起的，来帮助你的，帮助你的。你要知道那个有一个叫什么啊，蟒蛇就是你的麻烦，你的蟒蛇的话会折你的寿，会把你拉走，所以你最近身体要特别当心。但是你还好有这两条龙的护持，你能过这个关，听得懂吗？应该从这个道理上来讲，你应该生过病了。
最近我就是睡眠睡不着。
睡眠是吧？
哎，睡眠、
哎、你要当心了。
我去最近靠吃安眠药，安眠药呢，这个是
你的肝不好，右肾也不好，肾脏腰不好，肝不好，你要特别当心，明白了吗？
那我怎么采取什么措施？
你现在就是第一啊、不要再去喝酒了。
这痛了不可能，现在
那你我看你的肝很不好，
过去喝的。
从来不喝的，过去喝的。
我现在不喝，就现在不喝。
现在
讲错了，讲错了。现在
跟你说，我看得出来的。我心想，我怎么会看错？
谢谢。
你的肝不好，听得懂吗？
嗯。
你的肝有点肿大，所以你要好好的调养身体，要念心经。而且你有很身上有这个肝和你的肾脏右肾脏有很多的灵性，而且已经这个灵性经常爬在你的前列腺上，所以你的小便非常不好，尿频尿急啊。
对，
讲都不要讲了，你自己好好的把这些灵性要念掉，不念掉不行的。
我念多少小房子现在？
你小房子一共要念87章，否则的话你有劫的。你今年几岁啊？
75
啊，76就是劫，很快要到76了吧？
对，都明年。
明年？
嗯，对，今年七八年是，一八年是。
你要当心了，你今年的九月份就要当心。我跟你讲过的，你们大家都可以作证的。九月份你有个大劫，提早了。你九月份要是开坐车啊，什么都要当心，洗澡啊要当心摔跤，你会脑中风，要么就是肝硬化。你从现在开始要学会放生。
你放多少？
念经，放生就是每星期去放个几十条都可以。如果中国有人叫中国的孩子帮你放也可以，好吧？你真的你要严肃啊，你现在肝很不好。
我现在念经，我每天都在念嘛。
赶快念经就能可以延寿，但是你要放乌龟，你放点甲鱼吧，好吧？你听我话了，真的，你这个劫蛮厉害的。你不要到了出事了再来找我，我现在就在救你，你不要等到躺在医院里再来找我。很多人就是开始跟他们讲，他们不听，到了医院里在炉台打我开了。我这种人碰得太多，那很烦的。
谢谢你，
好吧，
谢谢。
那给。
首先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上周六来的时候，台长说撒了曼陀罗花，然后我本周四就拿到了我的 PR 签证，感恩观世音菩萨。
我说菩萨给大家加持的呀。
然后我想帮我娘娘问一件事情，就是我娘娘。十年前生了一种脊椎空洞的病，然后几年前我给他打通台长看图腾的电话，台长说他不能开刀，然后他就一直没有开刀，然后他说如果开了刀的话，观世音菩萨都救不了他。然后现在他一直念小房子，他许愿， 小房子一直会念到念不动为止，然后每年至少放生5000条鱼。然后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打电话回上海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的病，他的本来是在病情发展到就是说疼痛的面积扩大了，然后就是影响到了自己的，本来是在右边的，然后现在麻痹到了左边，然后他那种感觉是药物没有办法治疗的。然后他前段时间跟我说，他就说每天像触电一样，就很痛苦。然后我说我想办法给你打图腾电话，然后就一直没有缘分，没有打通。所以说能不能台上慈悲，
你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当时问我的时候，可能台长说你要看3个月，我一般都是这么讲的。如果没有什么发展，可以暂时不动手术。肯定我不会说不要动手术的。那大家跟我时间长的人都知道，我说先保留3个月，看看能不能好转，明白吗？第二，像这种事情，如果没有好转，如果自己念经修心当中有偏差，它都可能有发展不好的情况发生的。所以我就觉得你应该
是不是他小房子念的质量不好，或者是就是在度
我就怕他有脑子里讲话有讲错，或者有埋怨菩萨。你现在这样吧，好吧，你我给他看看吧。他几几年的？
55年属羊的。感恩台长。
死不掉，只是神经炎，两边
是
肩膀两边酸痛，没关系的，不是大事情，死不了的。
他的莲花还在吗？2500。
哎呀，哦，莲花真的不大好，莲花不好。
是他放生放的太少，还是小房子念的质量有问题？
他吃全素了吗？
吃全素好多年了。
第一叫他运动，好吧。第二叫他许愿，放生大概要3000条鱼。
行。
好吧。
行。
还有叫他嘴巴不要乱讲。
嗯。
他讲话乱讲。
嗯。
经常埋怨这个埋怨那个的。
因为她老公对她不太好，
她就骂，好吧。
好，感恩台长。
你要叫她当心了，她老公在做一些，对她做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是。
你们怎么不鼓掌？
这是前世的冤结吗？
你说什么？
她跟她老公一直念姐姐咒的。
很麻烦。
是以前打通电话的时候，你说上辈子她对她老公还不如她老公对她现在，
很麻烦，她跟她很难好起来。
是。
两个人分是很麻烦的。在外面呢，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她老公啊，好没好不长的，一会儿嘛。先给他弄一个，你管吗？
因为她所有的钱存款都在她老公的名下，现在她以前被她老公骗过去所有的钱。
第一念姐姐咒，第二叫她不要担心，好吧？肩膀这里没有事，不是大事情。去看病，做做化疗，做做理疗。好吧。
好，感恩台长。
没问题的。右边比左边重一点。
是。感恩台长，谢谢。
好了，谁举手？赶快讲啊！
那个，对不起，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感恩师兄。同修问那个梦境，同修梦中和几位师兄一同来到一个居民楼下，这时出现一只猫对同修不是很友好，同修就急忙离开上楼了。这时他发现还有一只猫对他不是很友善，跟着同修往上走。同修心里很害怕，就不停地往上爬。这时发现那只猫变成捉弄同修认识的一位师兄，请师父慈悲解梦。这个同修需要注意什么？跟这个同修是
梦见猫就是要倒霉啊。梦见猫就是有人搞啊。 是做事情不顺利啊，嗯，赶紧叫他多念大悲咒。
嗯，那个他发现那个猫变成了那个另一个师兄，他认识的师兄。
那就麻烦了，他跟这个师兄有麻烦了，那个师兄在搞他了。
哦。
猫就是搞人的。
要念姐姐咒。
姐姐咒。
他不怕别人解释。
对。
嗯，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梦到自己来到了美国纽约。
猫啊。
第二个梦。
什么来到美国纽约？
梦到自己来到了美国。
梦到自己，你到美国了。
梦到自己来到美国纽约，看到那个美国纽约的那个帝国大厦，梦里就说师傅在住在顶层，之后的看到一群白象，身披红毯装饰的珠宝玉碎，缓缓走过来。那个，请问师傅，那个弟子是不是有缘去助缘师傅今年十月份的美国纽约法会呢？因为。昨天求了菩萨能加持弟子能去，
肯定能去。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求师父。
天象呀，天上的象就是叫天象呀，天象特别好，这个护法菩萨助缘。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感恩菩萨，感恩。
我因为好激动。
老妈妈，我听你讲啊。
他说首先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给机会他发言，他说他现在很激动。
嗯。
我再开是1934年生，因为我父母死得早，我是爱我哥哥爱我12年推的，应当是属狗。
老妈妈，你想叫我干嘛？
我想看下。我过去切除个子宫，胆固醇高。
他说他想看他过去切除子宫，还有胆固醇高。
我左右中。
耳朵聋，他有一边耳朵是没有的。
看看他妈可怜的。
我先生了很多病，我觉得身体能不能照顾他？
你几年？几几年属什么的？
他说的猜他是。
哎呦。
我感到
哎呦，他的身体很不好，哦，他的子宫在萎缩，嗯，
太好了，
他说他吃了20多年了，
对呀、啊，子宫萎缩得很厉害啊，而且他的肠胃也不好啊，
对他刚讲说他肠胃不好，
你看到不啦？
你说的很对。
很对很对，你的胆也没有啊，胆也不好啊。
哎，胆也活了，胆也割了，胆也割了。
厉害吧？
活了，
胆也活了。割。啊，这个老妈妈真的身体真的很差，没有力啊，她没有力量了、啊。
我现在正一切力量照顾我先生，因为我女儿癌症，女儿20。楼后都已
还是你帮他翻译吧，你讲广东话。
他说他女儿在今年1月26号 Australian Day 的时候因为癌症死了。
哎呦，可怜吧、嗯、
我先生有很多病，我现在坚持照顾他，一天10多个小时，我能不能顶得住？我是靠着观音菩萨天天我念念经。
老妈妈，你现在几岁啊？
84。
老妈妈要当心啊，老妈妈你要当心啊，你的肝不好、啊、肝不好。
哦，我肝也不好啊。
哎，心脏也不好，心脏啊，你经常手发抖啊。
肝也不好。
哎，手发抖啊。
哎，我有点慌。
哎，心慌呀。
对，有点慌。对，
叫过孩子啊。落到个宅呀、啊！
某，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有一个男孩子在他身上。
我有个男仔，而家喺中国，我哋两老病咧，想佢过来。
他说他还有个儿子在中国，现在想把他儿子考过来照顾他们两个老人家，
有没有希望？
他儿子几几年属什么的？
64年的二月，
64年不知道属什么。
啊，他的儿子比他胖，脸圆圆的。 有点胖胖的。
他说是，他说是。
嗯，没什么，在中国也没什么大出息，叫他到澳大利亚来照顾你吧。
想是那样，但是失败，请楼台长指示。
这两句话讲得蛮准。可以的，老妈妈。
可以申请、
啊、
是吧？
可以申请的，你要把你的身体的情况叫医生写证明，你先生的情况写证明，啊，你给领事馆里面，给澳大利亚驻中国的领事馆里，他会批的，老妈妈，好吧？
我想我先生的身体条件差，两个人一起申请。
可以的。
他刚刚才医院出来急救了几个人。
我知道，你先生过去吃活的东西太多，而且你先生的脾气不好，你知道吗？他的脾气很不好啊，急得不得了啊。
我的脾气成日发火，但是学了卢台长过几本书，我现在180度改变了。
他说他本来脾气很急，学了卢台长几本书，现在180度改变。
对呀、啊。
但是还有很多缺点。
那你先生脾气也急，你知道吗？
哎，是的。
哎。
我今后注意什么身体？
老妈妈，我告诉你啊，你要特别当心。你这个人呢，阳寿很长，但是你的身体吃不消。身体啊吃不消，听得懂吗？你的身体能不能撑住你这个阳寿，听得懂吗？他的阳寿可以活到93。哇、
嗯、刚才不肯讲。
嗯，先生心脏不好呀，心脏呀，雷好啊，雷好。哎呦，你好！啊，广东话我识听唔识讲。
识爹妈妈都可以。
哎。
嗯。
你会讲国语啊？
哎。
你现在老先生，你这个人很好的、
嗯，
你是个好人，很愿意帮助别人。
嗯。
但是你的心血管系统出毛病了。
嗯。
信不信？
嗯，是。
对对对对对。嗯，太好了，太好了。而且老哥哥这个痔疮有问题。
嗯，谢谢谢谢谢谢。
那他谁讲的？哥哥呢？你要记住，你血压不稳定。
嗯。
报打抱不平，人讲是讲都是讲真话。
嗯。
不害人。
嗯。
对不对啊？啊、
哎呀，
这个老婆整天在家里讲啊讲啊，你也能忍受。
嗯，
因为你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听得懂吗？
你听得懂。
你呢，这个人呢，你记住了，你老婆啊比你活得长，
嗯、
所以你呢、
嗯，
自己身体要好好锻炼。
好的。
你要多走路，
我是的，
好吧，
好，
多走路的话你就会好，你这个人气量还是很大的，
嗯，
啊，这辈子帮了很多人，
是，
但是呢你无形当中呢，在年轻的你老婆啊跟你这个 我也不知道，结婚刚结婚不久，几年之后也不知道结婚，你有一个女朋友跟雷蛮好的，结婚之前呢你不要凶好不啦，结婚之前，你结婚之前他有个女朋友。嗯，听得懂吗？这个因为这个女的走掉了，所以现在在他身上，所以他身体才不好的。
嗯。
记不记啦？
嗯。
得不得啦？信不信啦？
是不是啊？
明白了吗？老婆婆，你要好好的念大悲咒。
嗯。
你如果一天念49遍大悲咒。
嗯。好的。
嗯，一天念49遍大悲咒，吃全素。
嗯。
你这个人，台长可以保证你活很长。
嗯。
好不好？
嗯，谢谢。谢谢。
好吧，谢谢。那他的吧，就这个老婆婆的吧，他啊，这个人的整个身体的状况，除了心血管会出大事，其他的器官都还不错。这个老妈妈主要是内分泌失调，而且还缺钙。
嗯。
所以他老妈妈的牙齿后面的牙齿都不好呢。
行，谢谢
台长啊。
好，
嗯，
好好努力啊。
嗯，
好吧。
嗯，
好了好了，谢谢大家了。
台长说今晚观世音菩萨有来，还有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很多的寿的问题，所以福禄寿菩萨也来了。然后观世音菩萨说刚才那个讲广东话的那个老伯伯，他其实是天上的天宫来的，他有两次的大劫是会过不去了，就是菩萨救了他。感恩大家。